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中文节目的第二次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0月13日星期六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与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五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按照计划在下个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如果会面看起来具有正面意义的话，全球股市回应此一消息而全线正面反弹，一扫连续熊市阴霾。评论警告股市热望特席会，但忽略了美国提出的峰会先决条件，即中国做出原则让步，回归世界贸易应有的轨道上。土耳其司法机构星期五宣布说，释放被关押了21个月之久的美国牧师布伦森。据律师介绍说，布伦森在获释以后，首先飞往德国，然后再取道返回美国。沙特阿拉伯今天公开否认涉嫌暗杀并残忍肢解经常批评利雅得当局的知名记者哈绍吉。沙特派遣代表团抵达土耳其，就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指控谋杀哈绍吉事件展开调查。哈绍吉事件导致沙特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但沙特驳斥这是不实的指控。原本预计今年内登场的特金二读会可能又会出现变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顿表示说，特金会将在几个月以后或行，暗示延后到明年的可能性。美国网络搜索服务公司谷歌将前往中国占据市场。谷歌对美国议员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在中国提出额外的服务的多种选择。此前有报道称，该公司正在考虑重新进入中国搜索引擎市场，并将同意遵守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谷歌也多次澄清前往中国的消息。
各位听友，下面请听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五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按照计划在下个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如果会面看起来具有正面意义的话。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财长努钦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按照计划在下个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努钦是在印尼巴厘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银行会场边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看起来我们可以朝正面方向前进的话，我确定总统会进行这一次会面，但是我们需要事前的作业，确定会有所改变，让我们能够有更为平衡的贸易关系。据法新社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11月底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会面的消息，让亚洲的股市应声反弹。报道引述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中双方的消息人士说，白宫已经知会了北京官员，会在布宜诺斯埃利斯峰会上进行会谈。中国方面目前对此消息置评，只是局限于保持与美国各个级别的对话。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特席会前提是中国做出重大的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在20国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的消息，让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对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紧张关系出现缓和感到一些乐观。但是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特朗普决定推进在20国峰会上与习近平会面的计划，并委派白宫内持温和派立场的官员落实他与习近平的会晤。但是了解内情的美国资深分析人士表示，特席会的前提必须是中方在贸易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财政部将不会在下个星期一公布的年度报告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样有助于双方缓和紧张关系。 土耳其司法机构昨天宣布说，释放被关押了21个月之久的美国牧师布伦森。据律师介绍说，布伦森在获释以后，首先飞往德国，然后再取道返回美国。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的报道，在土耳其释放美国牧师布伦森的消息传出后，特朗普总统立即予以祝贺。布伦森牧师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属于同一个基督教会。特朗普和彭斯都为布伦森牧师的获释做过许多努力，这被看作是特朗普团队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的一次政治胜利。而美国副总统彭斯则不仅把布伦森牧师的获释归功于特朗普的努力，同时也归功于数百万美国基督徒的祷告。本台法文报道介绍说，布伦森牧师此前在土耳其因被控支持恐怖主义而被判3年徒刑，这也是华盛顿与安卡拉关系紧张的根源。就此，土耳其智库经济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乌尔根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布伦森牧师被囚事件曾对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有着重大的负面冲击，现在的释放决定希望有助于土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就布伦森牧师获释的后果，土耳其智库经济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乌尔根用法语做出如下个人分析。他说，这一决定我们希望双方关系将得以正常化。美国为布伦森牧师还实施了制裁措施，现在这些制裁应该取消，这必将可能对土耳其的经济有着正面冲击。在这一决定可以降低土耳其政治危机的范围内，并在此之后对土耳其经济带来正面感知。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一次带双引号的外交胜利，他必将可以依赖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选票支持，他们密切关注着牧师事件的进展。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常说，让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人质回国属于其工作重心之一。在此问题上，他比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更成功，特朗普当然会对此予以强调。
沙塔罗布今天公开否认涉嫌暗杀并残忍肢解经常批评利雅得当局的知名记者哈绍吉。沙特派遣代表团抵达土耳其，就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指控谋杀哈绍吉事件展开调查。哈绍吉事件导致沙特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但沙特驳斥这是不实指控。据中央社今天的报道说，沙塔罗布今天否认派杀手在该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杀害知名记者哈绍吉，并驳斥这是不实指控。沙特阿拉伯内政部长表示，有关下令杀害他的传言都是谎言与毫无根据的指控，这是沙国首度有部长就关于哈绍吉命案指控出面回应。报道说，三名土耳其消息人士昨天表示，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已经抵达土耳其，共同调查沙特记者哈绍吉失踪案。沙国一名消息人士也说，资深王室成员哈利德亲王11日访问土耳其参与会谈，土耳其当天就表示，在该国的提议下，两国同意成立联合工作小组调查此案。据报道，向来直言批评沙国政府的哈绍吉在10月2日进入沙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领取结婚所需文件后下落不明。沙国官员说，他进入领事馆以后就离开，但是土耳其官员和在外面等候的未婚妻说他从没有出来过。土耳其消息人士先前告诉路透社，警方初步判言哈绍吉在领事馆内遭到蓄意杀害。沙国官方沙特新闻社引用沙国内政部长所言报道，他乐见土耳其赞同他们成立联合工作小组的请求。据消息人士说，沙国代表团11日抵达土耳其，正在会见调查此案的土耳其检察官以及司法部、内政部、警方和国家情报机构的代表，但消息人士说 说香港会议将历时多久没有设定期限，但是必须很快就应该看到结果，并表示沙特代表团目前正在伊斯坦布尔，将在周末继续工作。原本预计今年内登场的特朗普与金正恩二度会可能又会出现变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顿表示说，特金会将在几个月以后成型，暗示延后到明年的可能性。消息透露，美国维持对平壤军事与经济压力和制裁，逼迫朝鲜真正坐到谈判桌。据联合新闻网的消息，原本计划今年内登场的特金会可能又出现了变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顿表示说，特金会将在几个月以后再成型，暗示到明年的可能性。据日本的产经新闻引述波顿表示，朝鲜完全可能用废核换取经济成长，但强调金正恩必须完全不可逆地废除核子武器。另外他还表示，如果特朗普维持奥巴马时代的朝鲜政策，我们今日可能就不会看到美朝关系如此进展。波顿暗示军事以及经济威胁成功地把金正恩逼上谈判桌。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波顿警告，虽然特朗普对朝鲜的问题看法相当正面，但是他绝对没有过度乐观。另据消息说，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时与金正恩见面，他的口译人员遭拒绝陪同。日本共同社的消息说，一位与蓬佩奥一同前往朝鲜的美国新闻记者透露，他们在七日抵达平壤机场以后，金正恩亲信金英哲便在机场告诉他们的武装保镖以及口译人员无法陪同蓬佩奥会见金正恩。根据消息，该名记者表示，蓬佩奥在当下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态度，但是后来还是无视朝鲜方面的要求，让保镖同行，但是口译人员则在别处待命。美国网络搜索服务公司谷歌将前往中国占据市场。谷歌对美国议员表示，公司正考虑在中国提供额外服务的多种选择。此前有报道称，该公司正在考虑重新进入中国搜索引擎市场，并将同意遵守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谷歌也多次澄清前往中国的消息。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谷歌对美国议员表示，公司正在考虑在中国提供额外服务的多种选择。有报道称，该公司正考虑重新进入中国搜索引擎市场，并将同意遵守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和监管制度。路透社引述谷歌的首席官员8月31日致信参议员的一封信中表示说，公司正在深思熟虑地考量如何以符合我们的使命方式在中国提供服务。路透社说，谷歌星期五拒绝对这封信发表评论。此前有消息指，谷歌开发符合中国法律要求的自律搜索引擎进入中国。国际社会多方曾要求谷歌不要去中国帮助中国作恶。中国前公安部副部长刚刚神秘辞职的国际刑警组织孟宏伟离奇失踪案情复杂未解，中国官方证实对孟宏伟实施调查留置，媒体与舆论评论多有批评。孟妻在法国公开报案，并召开记者新闻发布会，试图营救孟宏伟。华文媒体广泛引述在美国注册的疑似官方账号起底孟妻底细的文章，但有批评认为不排除官方抹黑并反证对孟宏伟调查有合法性。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妻子遭到起底，有分析认为中共疑似发动舆论战。前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孟宏伟回中国后遭到调查，孟妻向海外媒体控诉先生遭政治牵连，让中共难堪。一家海外华文媒体近日在推特上起底孟妻的背景，因媒体所属的背景神秘，被质疑是中共在发动舆论战。据报道指，孟宏伟失踪以后自称是阿斯孟的孟妻因始终匿名喊话国际，身份更引为关注。香港星岛日报、苹果日报今天引述一家注册地为美国华盛顿的推特账号棱镜新闻 网站对孟姬的身份作出报道。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重播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分析，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法国政府改组继续难产，总理总统两人否认闹矛盾。结束对亚美尼亚为期两天的访问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晚间飞回巴黎，面对他的是改组政府的压力。新政府的组建已经一拖再拖，对于外界质疑马克龙和总理菲利普闹不和的传闻，两人都矢口否认，称改组政府是大事，急不得。但人们对这场政治难缠已经望穿了眼。从亚美尼亚首都埃尔温启程返回法国之前，马克龙对外界宣布，无论是何种组织的内部，如果想和人打交道，就要花时间去了解，确保其思路一致。但涉及政府的改组，人们却希望一两天就可以完成人事的所有安排，因为人们认为政府里面的人都是可以随时互换的。但鉴于事关重大，涉及对法国民众的承诺，我们要有条不紊地改组政府。随着大约两周前法国内政部长科隆的辞职，法国政府紧张的政治情绪在这两天有所回落。但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新政府来助力马克龙挽回趋势不好的民意，目前依旧是个未知数。本周四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下降到 41%， 总理菲利普的支持率则上升到 53%。 有关政府的改组，被外界提及的名字有很多个。根据巴黎人报最新的消息，法国东南部德隆省的社会党参议员迪迪埃·纪亚姆被传言有可能接任斯蒂芬·特拉福，成为新任的农业部长。巴黎人报还报道称，法国公共生活透明度高级办公室已经收到了七个人的材料，以确保这些有可能成为新晋部长的人选的税务状态是干净的。被媒体提及的名字还有前总统奥朗德手下负责扶助受害人事务的前国务秘书朱丽叶特·米亚戴尔、议员阿基尔·弗兰克·里耶斯特、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的发言人加布里尔·阿塔尔、同党派的党主席克里斯托夫·卡斯塔纳、法国民主运动联盟党的马克·费斯诺以及前法国国家警察局局长弗雷德里克·佩奇纳尔等人。马克龙此前承诺过要和法国的左派、中派、右派的人士共同掌管国事，人们密切关注他的这个承诺是否在明年五月份的欧洲选举和2020年的法国市政选举当中得到兑现。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本周已经呼吁马克龙走出所有的前进党的阵营，接受联盟的逻辑，尤其是考虑真正与中右派合作，共谋欧洲选举。从这个角度来看，出身右派的总理菲利普有可能给同样出身右派的里耶斯特或者昂热市的市长贝修站队，但截至目前，无论是法国总统府还是总理府都没有对这一个猜想置评。总理菲利普的一名近前人士透露表示，目前有政界人士希望和中左右派加强联合来平衡马克龙主义，另外一些人，尤其是总理府的人，则更希望继续扩大与前总理朱佩旗下的右派人士的合作，以此强化和中右派的关系。现在的情况是，左派比右派的分化现象更加严重。马克龙在参加总统选举的时候都已经分化了不少的左派党人，而执政之后，人们想引导他往中右派靠拢。还有消息人士透露，总理菲利普有意提名前共和党人达马南和佩奇奈尔接任内政部长职位，这两人都是前总统萨科齐的好友，但有很多人都认为这不可接受，因为内政部的人选会产生蝴蝶效应，甚至会在看似不相关的文化部之内搅起风云。马克龙的一名近前人士本周表示，总理菲利普提出了一些人选的建议，总统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但否决掉了另外一些。总统和总理两人之间并没有说谁一定要压倒谁。总统府还表示，总统和总理决定避免彼此强加候选人。总理菲利普的一位友人也表示，总统先生非常清楚，总理才是政府的掌舵人，总理才是要和未来的部长们共事的人。这一点马克龙是清楚的。如果说两人之间没有冲突，不同的意见还是有的，而这正好符合反对派的胃口。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倪楠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法国政府改组继续难产，总理和总统否认闹矛盾。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为您介绍周六法国报刊的主要内容。各位听友好，中国人手中的二维码是周六法国上市的《解放报》第四版头条的标题。由该报驻京记者发回的这篇报道指出，目前在中国首都的街道上，小店和奢侈品店内都贴有移动支付的应用程序扫描，甚至一些无家可归者也会使用。文章在开篇说，在中国的大多数商店的收款处，顾客付款时总是会听到这样的提问，用支付宝还是微信支付？这两个分别由腾讯和阿里巴巴开发的庞然大物，分享了中国 90% 的移动支付业，打败了长期以来在支付业中一枝独秀的现金，再加上又没有真正推行使用的支票和信用卡的竞争，移动支付已经成为收款行业中无可争议的王者。现在是二维码的天下了，他们可以和条形码相提并论，贴在超市收银台或是最大的奢侈品商店的柜台前，与其他小商品为邻。移动付费再简单不过了，只需用手机扫描商店的二维码，然后打入消费金额，或是显示自己手机里的条形码让商店扫描，然后通过指纹或是密码进行验证，就足以证明交易。每个微信支付或支付宝的用户都有自己独特的二维码，可以让你从任何人那里收钱。许多没有合适扫描仪的小零售商只需将自己商店的二维码打印得很大并张贴在墙上就好了。文章指出，中国是移动支付的世界冠军。2017年1至10月，移动支付的金额高达81万亿人民币，要多谢 97.5% 通过智能手机上网的中国人。从现在开始，这些消费者不管买什么都喜欢用移动支付。在北京三里屯的使馆区，一个报亭的卖报人表示， 70% 的买卖是通过移动支付的，即使只是买一瓶2块钱的半升矿泉水。据伊普索的一项调查显示， 14% 的中国人表示自己从不随身带现金。即使在最传统的习俗中，移动支付也随处可见，生日庆贺或是春节传统的红包都通过微信寄出的非物质化红包。2014年由腾讯推出的微信支付，在初一进入狗年后的24个小时里，就有 6.88 亿中国人通过手机给出或收到了微信红包，而不是传统上装了硬币或纸币的现金红包。在三里屯，你可以在首都的时尚商店里轻松购物，而无需取出钱包。文章还讲了几个使用移动支付的小故事。三里屯街上的一个鲜果榨汁摊位吸引了好奇者的目光，在秋阳下，旁观者惊奇地看着一个机器人是如何榨汁服务的。不过还是有一位服务员在旁协助，他负责接受订单，并笑着提醒我们，当然了还是收现金，但是我不能肯定能找出50块钱的零钱，仿佛我们的要求似乎是很荒谬的。再走远几米，在三里屯南街的树荫下，一位80多岁的乞丐正在乞讨，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张二维码，总是往有智能手机的路人身边凑。这位乞丐没有手机，二维码是附在一位朋友的微信账号上的，他保证说人们还是更喜欢给他钞票，就像他脚下的小盆儿一样，里面装满了1元的钞票。目前通过手机支付在中国还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方式。一位北京人就表示，随着微信支付不会再有收到假币的危险了。不过现金还在顽强地抵抗着，特别是在那些上年纪的人中。上个月在黑龙江的一家超市里，一位67岁的男子和超市员工大打出手，因为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来付葡萄钱，而超市又不收现金，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对先进技术账户预留的争论。在北京的中山公园， 3块钱的入园费只收现金，这对住在紫禁城附近的许多老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周六，法国刊出的全国性大报中有关中国的消息，还有《费加罗报》在副刊媒体版面的一篇，介绍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公司，是开发并推出今日头条、抖音、内涵段子等 APP 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并指出这家价值750亿美元的公司已经抢去了不少业内大佬的光辉。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各位听友，接下来是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是桑榆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这个本该专属于中华民国公民过的节日却刷屏中国大陆互联网，原因似乎显而易见，辛亥革命过后，中国社会相继产生两个国体，是中华民国最终解决了晚清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目前为止却未能做到。每逢双十节，也是中国大陆民众眺望宝岛、怀念民国的日子。正如一位微友所说，为什么很多人怀念民国？人们并不是怀念民国的兵荒马乱、军阀割据，而是怀念那个时代的言论自由、人性张扬、大师辈出。那是个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文人更像文人、军人更像军人的时代。另一位微友发帖说，1949年国民政府退至台湾，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将台湾建成了一个民主富饶且人人向往的地方。而当初台湾在1971年离开联合国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台湾的末日，但是谁都不曾想到，短短数十年间，台湾就成为了民主社会的典范，台湾民众也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免签待遇，台湾人为自己赢得了尊严。说到公民尊严，不得不提起另一件刷屏网络的信息。11长假前，国内各地教育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学校加强严控中小学老师，包括幼儿园及退休老师出境事宜。一些省市已收缴老师们的护照，还有一些地方则要求老师出境前必须先接受审查。目前至少已有福建、山东、内蒙等地的老师集体接到通知，而新疆和西藏地区的老师出境管理早在几年前已被纳入重点管控范围。现在国内医院、银行、学校等所有国有事业企业单位编制内的中层干部的护照都需要上交本单位的人事部门统一管理。有网友发帖说，护照快变成文物了，很快就没有实用价值了吧。也有微友发帖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不就是把国家公务员当家奴，啥时候用你就用你，想啥时候剥夺你自由言说、自由行动的权利就剥夺你，因为你不是公民，不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昨天，中国股市暴跌，千股跌停，股民哀鸿遍地，不过官媒上是听不到股民发声的。广电总局早已发出通知，要求少量报道股市，一律不再组织专家评论分析，不准使用暴跌、暴涨、崩盘等煽情词汇。有网民发帖说，不如别公开上证指数好了，省得大家害怕。其实中宣部早已对六类题材的新闻发出禁令，第一，下滑的经济数据不得披露；第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许报道；第三，中美经贸摩擦不利影响不准报道； 第四，消费下降数据不准报道。第五，通胀滞胀趋势不准报道。第六，社会热点事件需严格审查后统一报道。什么是中国模式？这就是中国模式。试想，如果各类国际组织也在中共管辖范围内，估计都已收到了类似的禁言令。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网民正迅速适应中共集权统治的新常态。自媒体作者更练就了使用错别字代替敏感词的写作本领。近日，由于敏感词越来越多，有些高手开始以通篇说反话的反话文方式行文，读者只需对作者以往三观有所把握，就完全能读懂作者的意图。比如一篇题为《没有中国参加的 B20 峰会注定是非法的、无效的》网文，就以这种写作方式刷屏。网文这样写道，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 G20 峰会，其实在这个峰会之前一个月还有一个 B20 峰会，中文名称为20国集团工商峰会。 B20 就是 G20 成员国的工商界大佬坐在一起吹牛，然后形成一份政策建议，提交给 G20 的领袖们做决策参考。没想到原本今年10月4号在阿根廷举行的 B20 峰会，在敲定会议议题和联合声明时，中国力主的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采取所有制中立原则对待各种所有制企业的主张被排斥。相反，多数与会国竟然将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竞争作为重要议题。众所周知，20国集团中除了中国，都是私营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突出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的话题，不但与中国的根本制度发生冲突，而且迎合了最近一年来美日欧多份经贸问题联合声明中对中国的指责，也是中美经贸摩擦尖锐对立的焦点之一。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个文件提交给了 G20 峰会，峰会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执意讨论国有企业扭曲市场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有必要参加 G20 峰会，听这些国家领导人在会议上胡言乱语吗？我觉得 B20 也好， G20 也好，如果损害到中国的根本制度，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完全可以将他们排除在外。我相信中国有能力、有信心，聚合起那些赞同中国制度、愿意为中国马首是瞻的国家，重组一个 G10、G30、G50 之类，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至于那些腐朽没落的西方国家，等他们活不下去了，跪求中国施以援手的时候，中国再出手拯救他们也不迟。此文引发一波爆笑跟帖，一条跟帖这样写道，咋的啦，一个人打麻将也是很好玩的。另一个跟帖道，当年听说美国启动火星计划时，我们内部的第一反应是，如果他们去了，地球不就是我们的了吗？还有一个跟帖写道，我们可以直接组建一个 G250， 吓死那帮乌合之众。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各位听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亚洲周刊，然后是特别节目，最后为您播放法语课第31课。接下来请听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41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亚洲银行300贸易战骑兵，电子金融不可逆转， 2018年度亚洲银行300排行榜揭晓，中国大陆包办前四名，也就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面对中美贸易战，银行系统成为中国的骑兵，央行一年内四次降准，共释放资金达25000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应对贸易战。银行业也积极推动发展电子金融，形塑崭新的金融科技，寻找业务的第二个春天。
在电子金融方面，银行业有哪些比较新的举措吗？
近年来，银行业最受关注的是电子金融。银行体系无可避免地由于技术革新，将以电子金融为主要发展方向，尤其是在亚洲领跑的中国银行业相当积极推动电子金融，主要呈现在智能服务、网络金融以及消费者金融生态圈三方面服务的提升。通过电子化的智能服务、网上金融平台以及精准营销，为银行创造新的收入来源。而香港金融创新也有突破，转速快系统打通了银行和支付平台之间的壁垒。
在今年亚洲银行业的评比当中，有哪些国家的银行业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呢？
在亚洲银行业中表现最差劲的当属印度银行业。亚洲银行300排行榜中的15家亏损银行，亏损的银行清一色是印度的银行。印度国有银行坏账之严重和监管之松散，造成巨额亏损。印度银行业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巨额欺诈案，在2017-18年度亏损高达19.35亿美元的印度第二大国有银行旁遮普国民银行，在今年2月份就被揭发发生一宗涉款高达约20亿美元的欺诈案。
过去在亚洲称雄的日本银行业最新的情况如何呢？
面对日本央行采取非常规货币宽松举措以及坚持负利率的冲击，面对少子老龄化以及人口减少的低欲望社会，面对无现金二维码支付新浪潮扑面而来，日本银行业绩效不佳，面对严峻挑战，不得不通过合并和重组、关店瘦身、拓展海外业务、推进二维码支付等方式进行变革，创新金融服务，提高盈利。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再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来报道，北京日传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所提出的组建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的构想蓝图，实现统一的最好方法是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两种制度和两个政府为基础建立联邦统一国家，而平壤当局至今仍将只视为对未来半岛统一的构想。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41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由艾米主持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的案件继续受到高度的关注。孟宏伟九月底回国后失联，他的妻子向法国警方报案，召开记者招待会，最终逼迫中国官方做出反应的过程，可以说是让全世界舆论目瞪口呆。中国政府处理涉贪的官员的方式也昭然于天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外界只能从官方公布的信息和一些知情媒体的爆料中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分析一致的看法是，孟妻向法国警方报案堪比当年王立军投奔成都的美国领事馆。本台专访了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王军涛，就孟宏伟的案件做出他的分析。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让习近平感到有威胁呢？因为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是已经很紧迫的这个局势下才会做出的。
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呢，可能还有对中国当局来说吧，这是一个意外。其实这个意外不在于说他们要整孟宏伟，实际上比孟宏伟还高的官他们也整了。像这个孟宏伟这样的就是一个正部级的干部被整的已经挺多的了，而且其实今年 四月份已经把他的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党组这个成员全给拿掉，就说应该说你要开始整他了。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件事就没什么意外。习近平呢，在他上任之后呢，进行了高密度反腐呢，这个其实整个宏伟我倒觉得是正常的，如果孟宏伟有问题。那不正常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最不正常，实际上还是因为孟宏伟的太太，那么他采取了这样一个方式把这事情给揭露出来，或者说这件事被揭露出来的这个方式呢，是确实是有点是像王立军的这个事情。那么他这点上我觉得是很不正常，由此就带出人们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所以后来呢，我觉得有一个媒体评论说呢，不在于说这件事情本身呢，要习近平冒多大险，而在于说呢，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这个，就在这个国际社会中发生这么大一个事情呢，他们实际上不大会对国际社会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规则去解释一个事情。那么还有，当这个事情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是采取了，就是他们对好像对本国人民做解释，比如说赵克志跑去了开了个会，在那个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正式的在十月七号向中国政府要解释之后呢，他们去开了个会，然后呢，就公安部党组你可以发出了一个完全是共产党在对内部做解释那种语言不详的一种解释，而且没有给出任何具体事实。那么像这些呢，我觉得中国呢，它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说法和交代。
公安部发表这个通告中，很显眼的一句话就是，要清除周永康的毒瘤，但是他们在这个公告中并没有说违纪。你觉得有什么信息可以透露出来呢？
哦不，他这个其实这个公告说了三方面事情。第一方面事情，其实他当在中国当然是顺序应该是谋逆是第一大，周永康实际上周永康犯是谋逆罪嘛，就相当于就是要颠覆就最高领导人。其实当然传说中就他是要扶植薄熙来替代习近平，他是把他放第三点。第一点还是说他收受贿赂违法，第二点呢又说他那是一意孤行呢，还有在后面还讲他管不好自己的家里。那么第三个呢是做说他是这个第二点其实就属于违纪了，就是说第三一点就讲的是这个周永康这个事儿。那当然现在其实在现在来说的话，现在已经有两至少有两个信息来源，这两个信息来源应该说都是和中国的内部呢高层有一定关系才会说这个。就一个就是明镜呢，就是和平先生明确表示呢，说他跟周永康没有关系，实际上他除了工作之间关系之外，他不是周永康的人。第二就是南华早报。南华早报呢，其实在中国应该是个特殊报，人家说他的背景是马云没那么大背景，就说他是在第一时间，实际上在整个的这次这个孟宏伟的这个事件中，他是第一个报道出孟宏伟出事儿的消息，他比西方媒体还要早。那么就说明呢，在这件事上，南华早报中国背景我们知道，说明他还是有一定的，中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了解的对这个事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最近呢就说了，说不牵扯周永康的案件，就是我们觉得呢，这个孟宏伟这个案件呢又更有点背景了，就是南华早报出面给他澄清，说他不具有周永康，这个就等于是跟这个公安部赵克志的对这个在对着干了，就是说这因为赵克志我们知道是代表习的一个意见，那南华早报呢到底代表谁呢？原来人说马云往上走有栗战书，但栗战书不在南华早报搞过栗战书对吧？在习近平之前，等于说栗战书的女儿在海外有什么资产，那就他是哪一派的？这就所以我觉得，其实孟宏伟这个案件呢，在国际社会恐怕造成了，我跟你讲了，国际刑警组织在自由民主社会中没有那么大的分量，大家都感觉不到存在，倒是对中国人呢，在心理上造成这个分量这个冲击比较大。那么在这点上说呢，就意味着呢，中国政坛上可能又有一些事情要发生。所以你可以看这两天大家在热炒，就是说孟宏伟的老婆到底掌握什么材料，会不会就是像令完成一样，像这个比如说令完成手里握着核弹，所以共产党就要给令计划留一条命，那么是不是或者像郭文贵先生一样，郭文贵先生其实这个他的这种持续爆料，确实就不管你对他这个爆料内容的真假有多少非议，但确实给中国的政坛撕开了一个口子，那么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震动。这些呢我觉得都可以，我就是大家其实想看的是这个，所以在热炒说他掌握很多东西，有人说掌握了中共的高官的贪腐情况，海外的这个什么资产分布情况，当然也有的人就把最近就是在这个孟宏伟这个事件之后，紧接着香港就暴露出来习近平家族在香港有这个6.4亿啊资产吧，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个这件事情恐怕对中国政坛的意义呢，可能要比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这个组织的意义可能要更大。回过头来说你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在这三方面问题中间，其实我觉得就是第二个问题最重要，就是说从他违背政纪的角度来说，没有管住自己的家属，而他的家属，他这个太太呢，曝光呢是很有意思的。关键就是他太太本身很神秘，他太太给他生了一个双胞胎，对吧？大概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他是在二零一一年左右开始怀孕，2010年2011年左右开始怀孕。那时候倒确实是因为是习近平大规模反腐，2012年开始，2011年2010年，包括中国裸官呐、什么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这个像那个时候，大概他俩认，他俩又说外面又说他要相差19岁。从我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网上的 YouTube 上捕捉到一条消息，就是说在报道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叫匿名的人，他跟那个天说，这个你的像真名叫高歌。你可以看到像 Grace 这个孟，他显然是嫁给孟宏伟之后呢，就从夫姓，这个在中国高官中是很少的。我们知道共产党男女平等，从他一开始成立就倡导男女平等，而你其实民国时期的国民党也是这样，就是他基本上应该是保留到他自己本来的姓。那么他的 Grace 孟就说明他在香港和在注册就这个名字。那这就是呢，孟宏伟一开始这个官其实就不是个一般的官，就是他一开始就不像共产党一些高官，他遵守一些共产党中的规则。那么这个 Grace 孟呢，那后来人说他叫高哥，比孟宏伟小19岁，并且说他在花多少多钱租了多贵的一个房产，这个房产有多大面积，这个呢都是在一个跟帖中出现，而且跟帖是个匿名。他说的这么具体，而且这个跟帖跟的地方呢不是一个很显眼的一个热门的媒体地方，但是接着就被一些地方炒起来，那都像很像是这个我如果把南华早报炒作说孟宏伟没有这种可能背景和这个炒作联系，就可以你可以很想象中国政坛的两股力量正在围绕着孟宏伟案件在较劲儿。都在拿海外的社交媒体作为一个战场。
那现在中国政府内部还是暗潮汹涌啊，就是从这个孟宏伟这个案子上可以看出来，那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样来结局了。
对，这个呢是这样啊，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孟宏伟的案子呢，就是说其实按道理说在国际社会到明年一月选出这个警察做这个头子之后呢就算结束了。而且呢当国际刑警组织最近还特意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实际上国际刑警组织真正的日常运作是秘书长在管，也就是说孟宏伟的缺席并不影响国际刑警组织的运作。那么也就是说其实这件事对国际社会的冲击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而国际社会的兴趣实际上也是在于中国政治上出了个八卦式的一个新闻。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我个人呢有些学术兴趣，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到后面的时候，我做论文的方向，后来我毕业之后我的学术一直在研究，就是在一个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时候，共产党是如何去维护他的这统治的，因为这个去维护他政治稳定。因为我们从传统的政治学上来说，一个集权的政府实际上是不能在全球化，就是说就对全球特别自由民主国家开放的这个环境下，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因为市场化就意味着民间有独立的资源，信息化就意味着有很多你不能控制的这种渠道，能这个信息渠道和意见会在泛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政权怎么能维持统治？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察，就是现在双方都在这种社交媒体上进行较量。那么我刚才我说，就其实今天做这个节目之前的时候，我就花了一个小时间，我就把各种社交媒体还有媒体上报道这个消息，中文和英文都看了一下之后，结果大体上就觉得好戏好像刚刚开始。这个戏确实像一开始有的人他极力想炒作的说，这个事情绝对不亚于王立军的这种冲击效果，因为孟宏伟的级别比王立军高，而且呢孟宏伟呢这个他实际上应该说这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间还有反腐本身有很多很腐败黑暗的这种内幕，比如当时因为其实应该说王岐山他们开始搞反腐的时候迅雷不及掩耳，是吧，官场很多人没反应过来，还没留后路，然后就全给弄了。但是孟宏伟是亲眼是观察了这个反腐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地位在持续上升嘛。他是在2016年好像是11月吧，他就当选为这个国际刑警的这个头的时候，应该说他在持续上升，他应该知道很多反腐中的腐败内幕，阴狠的阴暗和腐败内幕。那这种材料就对习近平来说更具有爆炸性的这种冲击效果，或者削弱，因为见独裁者呢一定要有一个神，要有英明领袖的形象。 那么这些消息透出来，就会说他建把他成为英明领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什么，他代表了民意啊，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中间有很多很阴暗腐败的。就像其实毛泽东真正垮掉的时候，并不是说他在为这个国家做多少事情，为共产党做多少事情的时候，他只是，而是说在他成为伟大领袖过程中干了多少卑鄙和阴险狠毒的事情，这让他这个形象垮掉了。所以就是说，人说爬得越高，摔得越狠，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就最后呢都要归零。你做好事之后呢，你下一代呢，你可以做点坏事，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好事就抵消掉，就是你就有点本钱干坏事了。就是这个最后呢，我觉得反正习近平现在推这么高，我倒觉得另外一个机制，倒不是说推他的人呢，倒还不是说他有知道他有多少问题，但是习近平本人呢，肯定是清楚的自己干了哪些，在把自己变为伟大领袖的过程干了哪些缺德事儿。我觉得呢，孟学伟实际上在应该从12年到2017年吧，再到19大为止，他目的因为他19大18年19大四月份开始拿掉的时候，应该说呢，他是在19大之后的权力斗争开始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上，目睹了这个应该作为公安机关，我们要一个副部长，他已经很早他就是一个正部级的一个副部长，所以他应该知道很多的事情。他手里的事情恐怕是前面的很多的高官不清楚的事情。
感谢王俊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本次专栏节目由艾米编播，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法语课《巴赫雷乌巴赫》第31课。
Parlez-vous Paris ?
Je ne cours pa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Roja, j'ai 16 ans, je suis iranienne et je suis lycéenne. Ça fait 1 an et demi que je suis là à Paris. Je veux devenir dentiste et j'aime bien sortir avec mes amis. Depuis quand je suis à Paris,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pourquoi les taxis sont chers, pourquoi on ne peut pas trouver les taxis à Paris, partout, tout ça.
Rosa, 今年16岁，来自伊朗。她喜欢约朋友晚上出门去享受巴黎的夜生活。但在巴黎，晚上打的不但很贵，而且很难打到。她想知道这是为什么。Bonjour, Rosa.
Bonjour.
Ça va?
Oui, merci.
Tu habites où?
Moi, en fait, j'habite à Bonlieu, j'habite à Courbevoie.
Et comment tu fais pour sortir le soir?
En fait, pour rentrer chez moi, c'est trop difficile parce que les taxis sont chers et là, je ne peux pas prendre des taxis. Et en plus, il y a des métros aussi, c'est 1h du matin et c'est dangereux.
Alors, comment tu fais quand tu sors à Paris?
À Paris, je ne sors pas le soir. Et si je sors le soir, je rentre à minuit.
Donc, tu es comme Cendrillon maintenant?
Rosa 家住巴黎郊区 Courbevoie， 她每次晚上进城玩都得惦记着午夜时分乘地铁回家。我今天就要带我们的灰姑娘去巴黎打一次的。
Bon, on va commander un taxi.
Cool.
Tu peux l'appeler?
D'accord.
Allô, bonjour.
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madame.
En fait, je voudrais commander un taxi.
Oui.
Et je suis à côté de métro Pyrénées.
Pyrénées, oui.
Et je veux aller à Charles de Gaulle Étoile.
D'accord.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Laissez-moi le temps, au moins 5 minutes, le temps d'arriver à la station.
D'accord, merci.
在巴黎打的有几种常见的方式，一种是在街上截空车，一种是到出租车车站等车，还有就是呼叫预订中心订车。
Bonjour madame.
Bonjour.
C'est vous qui venez d'appeler pour la place Charles de Gaulle étoile?
Oui monsieur, c'est bien nous.
我们此刻的位置是巴黎东北部的美丽城，我们准备打的去凯旋门。
Bon, d'abord je voulais savoir, est-ce que vous pouvez expliquer des tarifs de taxi?
Alors.À Paris, il y a 3 tarifs. Le tarif A, qui est un tarif pour Paris intramuros. Et il y a le tarif B, qui est valable en début de journée et en fin de journée à Paris et en banlieue. Et au-delà de 19h en banlieue, c'est du tarif C, c'est-à-dire le tarif le plus cher.
M. Hougen 认为在巴黎打的并不算贵，但出租车资费有不同的收费标准，白天、夜间、室内、郊区、工作日、节假日价格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住远郊区，就别指望周末打的到巴黎过夜生活了，那一定是很贵的。
D'accord.
Alors il faut savoir que c'est le compteur qui calcule le prix de la course. Je ne peux pas le deviner au départ. Et qu'il y a une prise en charge de 2,40 euros quand vous montez dans le taxi. C'est-à-dire que quand vous montez dans le taxi, il n'est pas à zéro. Il y a déjà 2,40 euros. C'est ce qu'on appelle la prise en charge.
上车后一定要看清楚车里是否有计价器，车启动时计价器应显示 2.4 欧元， 这是巴黎出租车的起步价， la prise en charge.
D'accord. Et est-ce qu'il y a des suppléments? Parce que j'ai entendu, il y a par exemple des bagages, tout ça.
Voilà. En fait, il y a effectivement le supplément pour les bagages. Le premier bagage est gratuit. Au-delà, c'est 1 euro par bagage.
D'accord.
Et il y a un deuxième supplément, c'est quand on prend 4 personnes. La personne qui monte à côté du chauffeur paye 3 euros.
Ah, d'accord.
如果乘客有一件以上的行李，或乘客超过三人，还要交附加费 un supplément.
Et est-ce que, par exemple, quand on est étranger, c'est plus cher parce qu'on ne connaît pas le chemin et...
En principe, on est tenu, bien sûr, de prendre le chemin le plus court pour vous emmener là où vous devez aller.
D'accord.
Mais il faut aussi reconnaître que parfois, le chemin le plus court n'est pas le chemin le plus rapide.
Rosa 说，有时有些出租车司机在拉游客时会选择最长的路线， 但 M. Hougay 说，最短的路线有时不一定是最快的路线。
Est-ce que c'est possible que vous expliquiez pourquoi c'est difficile de trouver des taxis à Paris?
Le nombre de taxis est lié à la population d'Île-de-France. Vous savez, à Paris, il y a à peu près 17 000 taxis qui travaillent soit le matin, soit dans la journée, soit l'après-midi, soit la nuit. Mais le problème, c'est que souvent, tout le monde veut un taxi au même moment.
Rosa 说的对，夜间在巴黎打的很难，因为喜欢在巴黎过夜生活的人，大多会在同一时刻集中在同一类街区打车。Allez, c'est parti! 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在巴黎打的了，那就让我们打的到戴高乐广场兜的风。
Oui, vous nous proposez quel chemin?
On va descendre vers le centre de Paris, vers la Bastille, prendre les quais, et puis après passer par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et remonter les Champs-Élysées.
太棒了，这可是一条经典的观光线路。我们将经过巴士底狱、西带岛、协和广场，这可是侯莎跟司机谈判后争取到的线路。
各位听友，现在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土耳其司法机构释放被关押了21个月之久的美国牧师布伦森，沙特公开否认暗杀批评记者哈绍吉，联合调查已经展开。 特金会梅开二度或者温度不够，你推明年。股市热望特喜会。 美英派涉中国重大退让，先决条件。孟宏伟案扑朔迷离，其妻却遭大起底，被指官派抹黑。党派官员堂皇进驻私营企业，令民营企业战战兢兢。再遭威胁，疑似崔永元绝命书网络疯传，官方罕见的半封杀。 云遮雾罩后，谷歌或还是要去中国。时事评论家警告，中美贸易战将加快香港国安立法。经济学者就港府耗万亿元填海会影响信贷评级。林郑月娥指，以港独或自觉为选项者均不能望成议员。 各位听友，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法广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是由小山艾娃为您主持。感谢法佩斯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提醒您，本台每天分两次对亚洲进行中文广播。各位听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由Trio组合演唱的歌曲 La Demoiselle 那位姑娘。 本台今天第二次中文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在巴黎祝各位听友晚安，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Un tatouage sur la peau, des cicatrices sur son dos, un passé bien à elle, la demoiselle.
La vie bascule un beau matin, nous accord, nouveau chemin, un carrefour, une hirondelle.
La demoiselle.
Parfois la vie fait des miracles, elle a surmonté les obstacles. Aujourd'hui elle tire les ficelles.
La demoiselle. Belle, plus jamais seule, elle danse en fauteuil. La belle roule sur la vie.
Le cœur en feu, elle est sincère, elle raconte sa vie sans frontières. On la kidnappe des yeux.
La demoiselle.
Elle voudrait faire le tour du monde, vivre ses humeurs vagabondes. Elle pense aux Indiens, aux Cheyennes.
La demoiselle. Belle, plus jamais seule, elle danse en fauteuil. La belle roule sur la vie sans elle. Quel intérêt d'avoir de pied si on ne sait pas où aller.
Une étincelle dans les yeux, partager un fauteuil pour deux. Tu la pousses, elle t'entraîne.
La demoiselle.
Elle aime chanter du John Lennon dans un yaourt que l'on fredonne. Hey, chante avec elle.
La demoiselle.
Ciao, bye bye, la vie solo, des rencontres à la belle.
La demoiselle.
Si tu la croises sur la route, tu verras, ça fait aucun doute, tu voudras partir avec elle.
La demoiselle. Belle, plus jamais seule, elle danse en fauteuil. La belle.